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6月13号，公元2018年7月25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宗教事务官员强调，限制宗教自由将威胁社会和平繁荣与稳定；澳洲维多利亚议员为西藏环境及人权议题发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强调，中国应当立即停止剥夺西藏境内学生宗教自由。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首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拜克致开幕词指出，对宗教自由进行限制将会给社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造成威胁。美国国务院昨天24号于华盛顿展开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西藏前政指范果洛进美、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仁等，与其他民族及宗教信仰团体代表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一道出席。
And all that was intentional because religious freedom really truly is for everyone. It's a right given by God.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拜克在会上致开幕词时指出，宗教自由是属于每一个人的自由，这是上帝赋予的权利，也是人类尊严的一个美好部分。不幸的是，在世界各地仍有许多人行使宗教信仰权利的自由时受到限制，因为追求个人信仰而被歧视、骚扰、迫害甚至屠杀。
Prohibited or in extreme cases deadly. People across the globe are being oppressed, brutalized and killed.
布朗拜克依次指出，尼日利亚、缅甸、伊拉克以及土耳其的信仰迫害案例，并指出在中国无数维吾尔人被送倒在教育营，藏人佛教徒的信仰自由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被关入监狱。他说，对宗教自由的限制就是对和平繁荣稳定的威胁。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以及依照个人意愿而生活的权利正在世界各地受到攻击，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点，这也是大家聚集在这里的原因。无任所大使并强调，如果宗教自由获得提升，经济机会安全度亦会提升，所以想要更加自由、经济更繁荣的国家应该尽全力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和平集会、结社、表达自由等等人类最基本的人权。据介绍，主办方将向与会的公民社会团体代表提供指导培训，而西藏前政指范果洛进美等宗教迫害幸存者也将在此次会议中分享各自遭遇的经历。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澳洲绿党议员洪川近日在维多利亚州议会中为西藏的环境及人权议题发声。根据绿党官网发布的消息，议员洪川在会议上提出，西藏目前面临的环境威胁是对各方的警告。西藏高原被视为地球第三极，因其战略重要性，西藏高原是南北极之外 存有最大量淡水资源的地区，也是世界最大八大河流的源头，维系着超过14亿人口。洪川也提到西藏作为气候变化中心的问题，指那里的温度上升程度几乎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三倍，西藏冰川每年消失 7%。 而自2008年以来，中国对达赖喇嘛提出的藏人自治主张开始越发敌视，而且快速城市化、大量砍伐森林、沙漠化、开采自然资源以及大规模水电项目等因素下，所有这些情况都变得更为糟糕。洪川指出，自2009年以来，有超过150名藏人自焚抗议中共的种种统治政策。他的选区维多利亚是一个多元社区，并且将人权视为基本权利，该州有义务为世界各地的人权问题发声。议员洪川呼吁维州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能够公开支持藏人的人权，以及达赖喇嘛就西藏自治所提出的立场，同时支持独立媒体、非政府机构与联合国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西藏各地。他也呼吁州长支持维州藏人社区的诉求，即推动达赖喇嘛与中国领导之间重启对话，寻找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声明，指中共日前公然禁止西藏学生参加宗教信仰活动，是对国际人权法与中国自身宪法的严重违反，要求中国立即停止这一举措。本月10号，藏东石曲县色须寺的200多名僧侣被当局以年龄不满15岁为由而驱逐，并被迫脱下袈裟，依照官方命令前往政府设立的学校上学。当局并对藏人寺院与驱逐僧侣的家长发出威胁，若15岁以下的僧侣不去政府学校，那么将会关闭寺院，并且严惩寺院上师、经师以及僧侣的父母。与此同时，石曲县觉悟寺中也有20多名正在接受佛学教育的僧侣被当局以年龄不满15岁为由而逐出寺院，他们同样被命令进入政府设立的学校。此外，近日在西藏自治区各校暑期即将到来之际，教育机构也下发通知，告诉学生家长在暑期必须阻止学生参加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父母们还被要求在通知文件下签字承诺遵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昨天24号发表声明指出，中共禁止西藏学生参加宗教信仰活动是对国际人权法与中国自身宪法的严重违反，中国当局的举措也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与儿童权利公约中所规定的宗教自由基本人权。一个国家根本不能禁止儿童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对西藏佛教徒的打压政策，并且尊重藏人儿童的思想、良心、宗教和信仰自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中国意图以政治宣传来取代寺院教育。中国采取禁止措施之际，正值美国国务院举办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拜克致开幕词时，谴责中国政府对藏人佛教的宗教活动所实施的限制。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曹长青的旧文《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有些比较现实的中国人强调，如果西藏独立，会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意思是说，中国和印度有过边境战争，现在双方还隔着喜马拉雅山屯兵对峙。一旦西藏独立，印度军队和势力就会进入西藏，没有山脉的自然屏障，中国腹地的安全会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这种设想实际上是漠视了西藏人民追求和平与独立自主的传统和意愿。西藏在近代历史上受过其他国家和清王朝的多次入侵，现在又被中共专制统治，凭什么说藏人摆脱了中国人的统治，独立自主后就一定会甘愿或允许印度军队入侵或外人统治呢？西藏流亡政府以及十多万藏人难民在印度至今已流亡35年，即使居住在印度的国土内，他们也没有被印度人统治。西藏流亡政府和他领导的藏人社区一直是独立的。1987年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演讲时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5点和平计划，其中包括将藏区建成一个非军事区，成为自然环境保护区和旅游区。如果西藏成为一个非军事区，无论对中国或印度的安全都是有好处的，因为任何一方要攻击对方都必须先进入西藏，这不仅会受到藏人的抵抗，也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而不会像现在这样，中印军队如果冲突，一触即发，中间没有缓冲地带。而一个非军事区的西藏，一个有主张非暴力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会对哪个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呢？很多中国人谈起西藏，特别强调中国政府不断重复的一个观点，即西藏原来是农奴制度，贫穷落后，这些年经过内地提供的大量人力物力援助，才使藏人生活改善。北京发表的《西藏人权白皮书》也引用了大量官方数字来说明这一点，以此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首先，西藏人权白皮书的数字可信是值得怀疑的。中国大陆至今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当一种数字既不受到新闻舆论的监督，又不允许不同意见的反驳挑战，它的真实性会有多大呢？退一步讲，即使这些数字都是可信的，那么一个国家或地区经过40-50年这样漫长的时间段的发展，怎么可能没有一些进步和生活改善呢？谁能证明由西藏人自己管理自己，其经济发展就一定不比现状好呢？以上收听到的是曹长青撰写的文章《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